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政府停摆史无前例，川普签署支出法案，政府停摆结束。今天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法案，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标志着长达43天的僵局正式结束。这场僵局导致数百万家庭的食品援助中断，数千个航班取消，联邦雇员一个多月没有拿到工资。川普的签字意味着政府可以开始恢复正常运作，联邦工作人员预计周四开始复工。昨天晚上，众议院以222票对209票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至1月30日。那么尽管政府结束了关门，但是关门期间暂停的一些福利政策还不能够马上就恢复，各州表示他们需要长达一周的时间来更新受益人档案并充值接济卡。美国交通部长达菲也警示，就尽管政府恢复了运作，但是之前政府关门期间采取对航空业的限制措施暂时还不能够取消，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性的恢复，所以感恩节之前美国的航空还是会受一定的影响。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也是关注财经的网友最想了解的内容。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哈塞特称10月份的就业报告将不含失业率的数据。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今天表示，10月份的就业报告将不会公布失业率的数据，由于10月份没有进行家庭调查，所以我们只能得到就业报告的一半的数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我们会得到就业数据，但得不到失业率的数据，而且这仅仅是一个月的数据。原定11月7日由美国劳工部发布10月份的就业报告，是政府停摆期间未能发布的众多经济报告之一。政府停摆开始后，由于工人被迫休假，数据收集工作也随之停止。那么目前美国劳工部已经停止发布了两个月的就业报告，这包括9月份的就业报告和10月份的就业报告。哈塞特今天透露，预计下周会补发这两个就业报告，也就是说9月份的是一个完整报告，10月份的是半个报告。那么这个信息它的重要性在哪呢？就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尼克蒂米尼斯，也就是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他的一个重要报道，就他认为12月9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决定是否再次降息。那么昨天华尔街日报透露的呢，是美联储他无法完全掌握之前的这个就业数据，所以对这一次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的决定来讲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会影响他们的决策的。那么昨天有网友讲了说，哎，政府马上恢复关门，这中断的两个月数据不就补充上来了吗？你看今天他这个就很重要，哈塞特他承认10月份的数据补充也只能补充一半，另外一半永远不会公布了。所以这样让美联储12月9号在判断美国的就业状态时候，他们就存在一些盲点。所以哈塞特今天这个通报他需要市场投资者消化。 LT 理解呢，是他某种程度是在呼应昨天尼克蒂米尼斯的那些观点，就不要对美联储期望太高，美联储要么会做出25个基点降息的决定，要么不会做出降息的决定。即使做出25个基点的降息决定，美联储会抬高下一次降息的门槛。这是昨天尼克蒂米尼斯传递的美联储内部的信息。所以凯文哈塞特今天这个告示，他实际上在呼应美联储的那个判断。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呢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个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他们的一种啊社评或者是社论。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川普与万斯对合法移民的看法不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报道，他对关注美国移民政策的网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合法移民造福美国还是伤害美国的辩论，是 右派政治圈热议的话题，就连白宫也有不同的意见。川普总统对合法移民的看法与副总统万斯不同，川普认为美国需要具备技术的外国劳工，万斯则认为应该减少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在内。11日川普在接受长期以来反移民的福克斯新闻网的女主持保守派名嘴英格哈姆的专访，被问到对缩减 H1B 工作签证的看法时，英格哈姆表示，如果让美国劳工加薪，就不能让数万甚至数十万外籍劳工涌入美国。你看他这个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把外国人赶走，美国人工作就增加了。那么川普当时的回应是，美国缺乏某些人才，而且人才是需要培养，没有办法把正在排队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叫来，把他们直接送到制造导弹的工厂。就川普他举这个例子，就是你把外国人赶走了，就那些失业的美国人呢，很多人他是没有那个能力去从事美国需要的一些工作的。川普接着提到韩国现代汽车在乔治亚埃拉贝尔的电池厂9月遭到联邦机关移民的扫荡，数百名韩国公民被拘留的事件。他说电池厂有5-600人准备生产电池并且培训员工，移民官员呢想把这些人赶出国家，但我们需要他们。尽管这些人呢韩国人被赶走，这个川普他是第一次公开表达他是反对这个事儿的。川普在采访中他说，美国人不会做这种电动车电池，需要韩国人来教这些美国人，因为在教的过程当中你把师傅赶走了，那这些美国人他什么也干不了啊。他说你即便要赶这些人，等人家韩国这些师傅把美国的工人教会了你再赶走也行啊。所以川普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想说服这个保守派的当家花旦名嘴英格哈姆。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就评论说，川普说的是正确的，财富500强半数企业是移民或移民的儿女创造的，包括英伟达、谷歌、特斯拉，规模超过10亿的初创公司里 25% 是由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移民创立的。这些移民求学毕业之后通常是以 H1B 的签证留在美国。川普似乎意识到，如果把这些外国学生培养完之后送回印度或中国，而不是让他们留在美国创业，恐怕将是一种自我毁灭。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就描述万斯有关移民的立场。万斯上个月在出席保守派倡议组织美国转折点的活动时答复提问说，拜登执政期间边境受到入侵，加上错误的移民政策，我们让太多移民进来。万斯说，合法的移民伤害美国劳工的薪水发展，就合法移民也不对。华尔街日报进一步评论，万斯对工资问题的说法是在重复劳动总量的谬论的观点，也就是美国劳工与外国劳工争抢数量有限的职缺。但多项研究显示，移民通常提高本国出生劳工的平均工资与就业率，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彼此工作具有互补性。川普向来反对非法移民，却明白美国持续繁荣确实需要国际人才。或许川普可以向身为年轻学徒的万斯阐明这个观点。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川普实际上是川普政府里边呢相对的鸽派，他在很多问题上不像万斯啊，不像卢特里克这些人呢那么尖锐。川普的选民基础是保守派，他需要在他的政策在他的执政方式上要满足迎合保守派的一些意愿。但是川普在某些方面呢，他感觉还是需要有些度。你比如说在堕胎问题上，川普与极右翼的这些保守派他就不一样，他大部分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是与民主党是一致的。再比如说对移民的问题，川普很反感非法进入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他对劳工，合法的劳工，对这些到美国来求学的美国特别需要的高技术的人才，他是希望网开一面的。那么在这方面川普是受到美国一些保守势力的制约的。所以这个报道，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实际上并不是在描述万斯与川普的矛盾，万斯借他一个胆他也不敢与川普矛盾，他只是反映出来保守派内部对移民问题是存在重大的争议的。万斯只不过是在迎合代表一些保守派的观点。 那么这个争论并非川普的权力大，川普说了算，因为川普的决策他也必须要依据他选民的诉求，选民的意愿。所以华尔街日报建议川普要说服万斯这些人，特别是万斯背后的这些势力。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不认为万斯是反移民的代表，就说服万斯了保守派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LT 不这么认为。因为在我们观察万斯啊，不要说很长远的时间，就过去五年，万斯实际上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的立场是非常摇摆的。 LT 甚至可以说万斯他基本上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他既可以说川普是纳粹，他又可以说川普是天选之人。就他这个成年人以后啊，变来变去，而且大尺度的立场的变来变去， LT 的感觉就是缺乏信仰，他的每一次变都为他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你可以用中国的这个网民呢判断这种人的一个标签贴在万斯身上是不过分的，就他实际上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样样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 LT 认为川普要说服的不是万斯，而是更多的去说服一些极右的保守派的精神领袖们。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话题呢，可能对有些网友来讲可能是比较轻松，但是对于年轻的网友来讲，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哈佛大学承认发放 A 级成绩太多，但学生们正在奋起反抗。常青藤盟校发布的报告显示成绩普遍虚高，但学生们抱怨校方不断更改评分标准。最近的一份内部报告发现，哈佛大学发放的 A 太多了，目前本科生评分制度未能履行评分关键职能，并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损害了学院的学术文化。这份报告引起了哈佛学生的强烈抗议，他们表示自己的学历压力大，睡眠严重不足，还要承受巨大的学业压力。许多学生觉得自己费尽心力才考上哈佛，却没想到学校竟然考虑改变评分标准。哈佛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萨默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他说，你们录取这些学生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全是 A， 现在他们确实拿到了很多 A， 然后你们说这有问题了。我想这怎么会是个问题呢？就本来都是些学霸来的，你现在嫌人家得 A 得多了。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的报告显示，2024年至2025年约有 60% 的成绩是 A， 毕业生的平均 GPA 目前是 3.83， 高于1985年的 3.29。 教授史蒂芬平克开设了一门心理学入门课程，他说尽管他认为学生成绩已经下降，但他还是不得不按照与全校数据类似的速度提高成绩。平克说，如果一门课程的评分标准太严格，就会吓跑学生，除非所有的人都停止这种做法，否则每个人都有动机不断地提高分数。保守派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高等教育改革倡议主任克里斯多夫·肖尔说，学分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滑稽的程度。川普政府也采纳了保守派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建议，川普政府要求各大学致力于成绩的诚信，并且要求各大学与政府签署协议以换取联邦的拨款。那么这个报道他提及普林斯顿大学曾经也希望限制 A 级成绩的数量，但后来他们发现这项严格措施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并引起其他问题，所以他们进行了短暂的改革之后就取消了这项规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啊，全世界大学毕业生实际上都是面临着一种啊就业的竞争，在同级别同类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竞争当中，这个成绩的高低啊，它就是一个竞争的重要的依据。所以当别的大学分数都相对宽松的话，你某一个大学你自己把自己的学生分数打得很低或者很严，那么它就会影响这些学生的就业。那么普遍分数都高与普遍分数都低， LT 认为这种意义并不是太大的。相信很多网友啊都读过大学， LT 印象最好的老师啊，就是平时吓唬学生，哎呀这个很难，这个你考试很难通过，哎，但是后来呢给的分数又很高。 LT 个人呢是对这种老师印象是最好的，因为年轻人确实是啊不容易，既要应付非常繁重的学业的压力， 同时很快又会面临接受市场的挑选，市场的筛选。所以如果关注这个频道， IoT 知道很多知识精英呢，关注这个频道，有些在大学啊从事教学的网友啊，对于年轻人呢，能网开一面还是尽量网开一面，也许这个观点不一定对。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的一个新闻热搜榜的新闻，就高氏早苗脑袋被驴踢了。就这个新闻呢，成为中国网民呢广泛议论和关注的一个新闻事件。那么这个新闻事件的由来呢，是中共的顶级党媒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微信公众号预言谈天，这个是经常中国的重大的一些外事啊，它是代表官方发声的。那么昨天这个预言谈天他就发了一个文章，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议论，标题就是搞事儿的高氏直接点名抨击日本首相高氏早苗搞事儿，斥责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句话，文章称高氏早苗是怎么敢说出这句话，莫非他的脑袋被驴踢了。哎呀，他这个文章呢引起了中国很多网民的共鸣，就这个感劲儿，哎呀出了一口恶气，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你怎么凭有什么资格敢说这个话，脑袋被驴踢了。那么这个新闻被热议的背景呢，仍然是中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呢薛建他的斩首言论的发酵，国际舆论也在发酵，中国国内的舆论也在发酵。中国国内舆论发酵是进一步支持薛建的斩首说。那么对于今天中国网民热议的中央电视台提出来这个高氏哪有的胆量脑袋被驴踢了，就这个最新的这样一种谩骂也好啊，跳起来骂人也好， LT 与网友们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因为这个事儿还是很大，这个事儿还在进一步发酵，甚至是有一种失控的可能性。因为日本的这个执政党要求啊驱除这个薛建，那么一旦驱除之后，中日之间它会引发一种互相驱逐，就中日关系会明显恶化。同时呢，这个薛建呢愈战愈勇，除了斩首高氏早苗之外，人家又要斩首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或者战争部长霍克塞斯。霍克塞斯在 X 平台发表啊支持台湾的言论之后，而人家说还要斩掉你的脑袋。所以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新闻，或者是一两天就会平静下来，这个事儿还在发酵，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有必要啊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句话引起的轩然大波，我们要值得再深入了解一下。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它是由来已久的。那么从日本的一些智库的说法到日本官方的说法，走向前台是从2021年开始的。当时2021年呢 LT 归纳为就习近平第一次狂妄的周期，就2021年当时疫情正在全世界蔓延，而且绝大部分国家有一些惊慌失措。那么中国到2021年呢，它的疫情在封城清零的这样一种措施执行下，它的疫情出现了一种稳定，而全世界在惊慌马乱之中。所以在2021年习近平的信心呢突然爆棚，就那个时候啊连续讲出来东升西降，时和时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就超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霸主指日可待。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中共开始用军舰战斗机武力恐吓台湾，对日本也进行大胆的军事上的挑衅，就发生了中国的海巡舰军舰在钓鱼岛附近与日本自卫队进行军事对峙，甚至出现一些擦枪走火。中共方面甚至是修改了规则，授权这些舰艇的开火权，就以前是需要北京总部批准，现在不，就授权于这些军舰海巡舰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开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021年3月当时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就提出，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共同协防台湾在日后有必要深度讨论。就他这个话是在接待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访日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出来要协防台湾，日本要参与协防台湾。2021年4月16日就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高峰会议，那么会后的共同声明提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那么这个日美首脑的这个共同声明是1969年以后首次日美公开统一台湾问题的立场，以前日本是不愿意碰台湾问题的， 或者不愿意公开碰的，那么2021年在习近平的那样一种狂妄狂躁的那种状态下，日本往前走了一大步。那么第三个重要的发展，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2021年7月5日就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东京发表演讲，他说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内政，台湾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对于日本来说危及日本的存亡，存立危机事态，他说对日本来讲是存立危机事态，有可能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及美国必须共同保卫台湾。那么麻生太郎的这个表述是日本官方第一次非常正式的涉及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么到了2021年9月8日日本副防务大臣中山泰秀在接待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的会议上，他提出来日本和台湾不是朋友，是兄弟，是家人，日本把台海和平当作自己的事，就他这个是再进一步的向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种论述方向去靠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日本方面正式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表达，时间节点呢是2021年的12月1日。你看这个都是2021年，2021年你反观中国在干什么事，当时习主席啊信心一飞冲天，处在一种极端的狂躁狂热的状态下，所以你看他就激发对手走得更远。在2021年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网络视频与参加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并做了新时代日台关系的主题演讲。安倍晋三谈到这个台湾问题时说，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并且称中国大陆如果武装入侵台湾，将对日本本土构成严重威胁。那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有事是日语的表达，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汉语与日语的含义啊是不同的。汉语呢泛指发生某项事件意外或产生某种问题，日语中的有事是指发生战争天灾等重大灾难和严重的事件。所以安倍晋三的言论呢是明确指的就是台海爆发战争，如果爆发战争，那么日本就会卷入战争。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是，中共方面对日本方面提出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们当时有什么反应呢？中共的反应呢，2021年的反应它还是一种啊按部就班的一种反应。2021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对安倍晋三的言论的回应是，指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警告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抗议啊日本方面提出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再来看中央电视台提出高市早苗的脑袋被驴踢了。那么结合前面三个方面，我们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观点是怎么提出来的，是怎么演变的，把这个过程描述了之后，你再来看中央电视台说高市早苗脑袋被踢了，它就有些滑稽。第一呢，你看这一次无论是薛建还是中央电视台，他们感到很震惊，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LT 认为这个是假天真，假装的天真，难道这是战狼第一次听说吗？从2021年，特别在2021年从年头到年尾，这是中日外交上啊一个焦点性的问题早就出现了，今天怎么会突然感觉高市早苗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脑袋被驴踢了。 LT 感觉这种啊假装正经，它反映的是一种啊装腔作势，虚张声势，你又不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要假装装出来是第一次听说呢？这个就演戏演过了。第二呢，你看这个央视说高市早苗怎么敢说出口，这个话就意思就是你高市早苗啊太让人意外了。那么结合我们刚才第一个观点，2021年日本中日之间吵嘴吵了一年，就是关于这个问题，你怎么对高市早苗说出这个话很震惊呢？ LT 认为无非是体现出来中共对高市早苗的蔑视，或者对高市早苗作为女首相他们表现出来的一种优越感或者一种傲慢，或者呢是对高市早苗的一种低估。第三个 LT 的感受呢是，这一次薛建的斩首说也好，中央电视台的脑袋被驴踢了也好， 不要孤立的看战狼的这种表演。你看每一次战狼出现高峰的时候，大家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国内政治都与习近平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2021年中国的战狼到了顶峰？因为习近平在2021年出现了他第一次狂躁期，第一次狂妄期出现在2021年。那么这一次薛坚的这个言论把战狼又推了一个赵立坚之后的第二个高峰。回过头来再看中国国内，习近平正在处于他的第二个狂躁期、疯狂期。今天中国财经媒体还有一个报道，最新报道说中国的实际 GDP 啊已经超过美国18万亿了，只不过我们没有算。习近平又开始热衷于兜售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之前不敢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这次明确提了，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实含义。所以随着习近平二次狂躁期、狂疯狂期， LT 认为这种驻日外交官的这样一种战狼的巅峰时刻啊，才刚刚拉开序幕，还会有更多的战狼更激进、更劲爆的演出，所以中国外交再次进入了多事之秋。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两个中国方面的财经信息。第一是彭博社今天报道，这个还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的，标题就是中国首次要求亚马逊交出数据，中共抓跨境逃税。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税务部门首次要求包括亚马逊在内的公司交出销售数据，企图打击利用网上平台进行跨境交易的逃税商家。近几个月，中国各地的税务部门要求主要平台交出部分中国商家的第三季度的营收，以遏制虚假销售额的申报行为。消息人士指出，亚马逊从10月中旬开始共享数据，而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速卖通、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 Team 以及新集团在内的业者则在几周前接到要求后交出资料。知情人士补充说，这些数据让中国的监管机构能够更准确地掌握网上出口商的销售情况，其实际销售额通常远高于他们向税务局申报的数字。商家面临高达 13% 增值税，如果在接受补缴税款甚至处罚，可能会抹消其利润。根据中国的税法，年销售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的企业需要交纳最高 13% 的增值税。这是一个狼来了，中共要开始收缴了。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是中国国内的媒体第一财经的报道，标题是追缴境外投资收益税，多省利用大数据分析追踪。刚才那个是要追缴跨境电商的税收，这呢是要追缴个人在海外的收益的税收。第一财经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投资人被通知补缴境外的投资收益个税，多位被通知补缴税款的投资人表示，他们补缴的税款主要来自2022年、2023年年度的收入。你看2024、2025还没开始追缴呢，从2022年要开始补缴。报道表示，中国当局补税追溯范围主要是近三年。11月12日，北京、深圳等六地的税务部门发布了同步的声明，称已启动针对部分居民境外收入的核查行动，要求补缴拖欠的税款，并强调正借助大数据追踪居民投资活动。此举表明，官方并没有放松居民境外交易的监管和税收追缴，同时也在强化对资本外流的控制。随着房地产危机的恶化，地方财政的吃紧，官方急于寻找新的税源弥补赤字。所以他这个描述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表达，说试图通过征税向社会挤水分。这个老百姓这点钱怎么就成水分了？厦门的一位姓傅的居民被要求补缴税款及罚金700多万元，四川一位姓李的居民被追缴670万元。不仅富豪阶层被波及，中产投资者也被纳入排查范围。浙江省税务局公布的一起案例，一名普通纳税人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共127000元。今年以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要求投资港股、美股的大陆居民申报2022年至2024年境外所得。首轮 催税的重点锁定高净值人群。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现在啊确实缺钱了，特别是各地的地方政府。那么他这种缺钱呢，相信网友们肉眼都能看得到的，主要房地产危机，政府的土地收益大幅下降。中国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包括官方体制内的人员有一种说法，就是税收只能够养公务员，城市的建设就要靠卖地。那么现在税收在下降，就养公务员的工资那块都很难保了，更何况过去20年地方政府收入最大的来源土地的收益大幅度下降，所以地方政府普遍难以为继。那么就出现一种情况，开始嘛是远洋捕捞抓大鱼，现在大鱼抓的差不多了，现在开始抓小鱼抓虾了。过去中共为了鼓励跨境电商，特别李克强当时给了很宽松的政策，现在啊开始要清算了。那么对个人一些财富，在海外一些财富开始追税，而且要补缴还要加罚款，所以这都体现了政府在难以为继，政府自身的地方债无法解决的时候呢，他只有向企业和民众开刀。 LT 预计这种啊催缴倒查会愈演愈烈的，所以你这可能也容易理解，就习近平为什么对官员倒查30年，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动机是缺钱，所以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对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要提高警惕。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个方面中国的最新的金融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由于需求萎缩，中国信贷增长创一年来的最低。根据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0月份人民币融资总量，就衡量信贷规模的一项广泛指标，只增加了8150亿人民币，这是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的中位数12000亿。金融机构当月新增贷款2190亿，也低于预期，实体经济贷款余额增长创历史的新低。所以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就中国的企业和家庭部门不愿意贷款，或者贷款意愿出现了年内的最低。他这个报道还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说目前中国的银行难以找到借款人，为了达到政府设定的信贷目标，越来越多的银行向客户发放虚假贷款。这个贷款怎么虚假还不太清楚，他怎么能做到。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上了中国的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实际上央行刚才这个新闻应该更大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可能属于负能量，没有让排上热搜榜。另外一个相关新闻上了中国的社交媒体的几个平台的热搜榜，我们分享人民日报的报道，前10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23.32万亿。你看一提增加，这个属于正能量，人家就报道呢，而且允许把它弄上热搜榜。人民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5年10月金融数据统计报告，10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32.92万亿，同比增长 8.3%， 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25.55万亿，同比增长 8%， 10月末外币存款余额1.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你看同样一组金融报告，这个贷款成为今年以来最糟糕的数据，人家这个不提，人家只提存款增加了。那么这么个新闻就凭什么就弄成了新闻热搜榜呢？或者中国民众怎么看待这么一个官方引导的正能量新闻呢？ LT 去看了一下，就点击率最高的评论是这么一段对话，提问题的网民呢说，诶，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呢？接下来有个人的回答说，说明没钱的还是没钱，有钱的就存起来了。就这一段对话啊，成为这个热门新闻引起共鸣的这种反应。所以 LT 感觉呢，就还是尽管中共严格控制网民的这种观点的表达，这一组热点的点赞率啊最高的这一段对话，它还是反映了民间的一种啊无奈，或者民间的一种啊自嘲悲观。它就是你存钱数字报得再高，现实的经济啊让人们更加悲观。另外一个热门的评论也差不多是这样一种观点，说社会上流动的钱都想存银行变存款，说明企业和个人消费和交易的意愿降低，预计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防御性措施。其实想想，谁不想多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呢？那么这种比较温和的表达，它可能是反映了一种民间的一种心态，现在只能够自保。 所以这两个金融方面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的实际状况。也欢迎呢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对这两个金融信息发表观点，让更多的网友能够了解真实的中国经济。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标题是广东前三季度 GDP 增速低于全国，习近平回应广东要和自己比。新华社报道称，广东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4.1%， 低于全国，但好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习近平称，广东要和自己比，要注重研究解答经济发展的新课题。习近平说，你们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稳居首位，块头这么大，这样的增速也是很大一块增量了，广东要和自己比，要注重研究解答社会发展新的课题。习近平的这个言论呢，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议论，在国际财经界也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LT 对这个新闻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从他2013年呢开始统领中国以来，他对 GDP 增长的一些态度，你把他一路来对 GDP 的这种态度啊，把它罗列一起，你能感受到习近平究竟怎么看待 GDP 的。最早习近平谈 GDP 呢，是2013年刚刚上台不久，他去参加博鳌论坛，他在博鳌论坛上讲了一个引起全世界广泛议论和关注的一个观点，就他一上台他就讲了，说中国经济不会维持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未来将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甚至他提出来要主动的经济降速。所以他一上台之初他就暗明告示，不要指望经济那么高速增长了，会降速的。他在博鳌论坛上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习近平说，中国自经济开放以来年平均增长 9.9%， 所以他在这个数据的前提下，他认为不可能再维持高增长了。所以 LT 认为呢，这次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第一时间得自己啊找台阶留余地，因为你们别指望我弄太高，经济速度增长下来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我们有意的把速度降下来的措施。你看这是一个他一上台他向全世界展示的他对 GDP 的态度。第二个阶段呢，习近平对 GDP 的态度呢是2014年，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 7.4%， 是25年以来最低水平，就改革开放以来最差。2014年，当时中国舆论还感到很震惊，因为在胡温时期啊，年年都是两位数，年年超过 10% 的增长，怎么到了习主席手上一下就变成了 7.4 了。你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中国民间对 GDP 期望值也是非常高的，对低于10了都不适应，不光是习主席不适应，全国人民都不适应。所以在2014年中国的 GDP 降到 7.4， 习近平再次强调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时期告一段落，还是要求啊中国人民稍安勿躁。那么第三个阶段，或者习近平第三次强调 GDP 就是保五。第一次提出保五是2022年的4月28日，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保五。这个是习近平呢对 GDP 态度啊第一次有危机感，第一次要保卫 GDP。那么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呢？当时法新社的报道的标题就是习近平一边清零一边要保五。你看出于一种啊很矛盾的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很疯狂的状态。因为他从2021年信心爆棚一直持续到2022年上半年，到2022年下半年他开始投降了，就上海封城以后习近平的锐气大挫。但在上海封城以前，习近平呢一方面要绝对要清零，另外一方面 GDP 要保五，就两个成果都要要。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认为 GDP 啊让他很头疼。之前嘛，他唱高调说主动降速，但是降到五以下，习近平感觉对他的执政地位个人权威会带来影响，绝不能低于五。所以从以上三个阶段习近平执政以来对 GDP 的态度很有意思的，他在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大部分时间段呢不以为然，经济降速降那么一点不着急，甚至宣称是主动降速。那么到了2022年，中国 GDP 可能要低于五了，他开始着急了，这个万万不能降。所以这两种状态呢，你能够完整的感受到习近平对 GDP 的态度。 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习近平说广东只要自己跟自己比就行了，这个是否是中共一贯的对广东的政策呢？ LT 认为不是的。在习近平2022年第一次提出 GDP 保卫战保五的时候，相信网友们都有印象，李克强第一时间找到了广东省，他要求广东作为经济大省要挑起 GDP 增长的大梁。随后李克强召集了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这六个经济最大的省，要求他们为保五做贡献，就得靠你们了。东北西部一些省份即便是经济增长，对保五起不了大作用，所以关键还得靠广东这些省。那么这是2022年习近平第一次提出 GDP 保卫战之后国务院的立场。那么到了今天，李强会不会对这些大省要求自己跟自己比就行了呢？没有，李强仍然沿袭李克强的观点，要勇挑大梁。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之后以及今年三月份两会期间，李强反复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甚至把这句话写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以说对中国国务院来讲，他们是不允许这些大省自己跟自己比的，一定要为中国的经济保五，为 GDP 的增长要来填这个大窟窿的，要做指望的。所以放广东一马并非中共的一贯政策，甚至不是习近平讲话之前中共的主要政策。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一次习近平告诉广东不强求你们 GDP 的增长，与2022年以来中国国务院两任总理提出来的大省勇挑大梁，特别是广东省，哎，怎么看这种分歧，这种不同？ LT 认为习近平这次到广东讲这个话，放广东一马，实际上与他刚上台啊，上台之初第一次到博鳌演讲时候他就提出来中国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那个逻辑是完全一样的。他并不是在放广东一马，他是在给自己找台阶。因为从2022年开始保五，吃奶的劲儿拿出来年年保五，特别是去年为了保五破天荒的在四季度推出14万亿的刺激措施，买也要把 GDP 买回来，那么这个显然是难以为继的。你看今年从三季度开始数据明显的滑坡，到四季度全面的疲软，就各项数据到四季度都在疲软，那么四季度必须得完成倒推，必须完成 4.6% 的 GDP 增长才能保习主席的 5% 的梦想。所以每年搞得精疲力尽，习近平自己可能也是坚持不下去了。所以这次到广东的这个演讲啊，这个观点 LT 认为舆论呢普遍低估了，他并不是在安抚广东，并不是放广东一马，而是习近平要放自己一马，要给自己找台阶，要给自己留余地，甚至是为今年 GDP 没有完成 5%， 完成不了 5% 在打预防针。那如果这个观点在今年底经济工作会上得到进一步确认的话，它意味着中共放弃保五，中国正式开启官定的 4% 的时代，那对中国来讲就意味就非常大非常多了。所以这对于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网友来讲，这个不是个政治新闻，它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以及经济增长的方式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